我们先读第四章八到十一节。好，我来为大家读好。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那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然后我们再读第五章六到十四节。第五章六到十四节，我又看见宝座以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柄、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并直到永永远远。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俯伏敬拜。好，我们再有点祷告。好，主啊，我们求你今天真的是赐下你的能力，主啊，也帮助所有你的儿女，主啊，都蒙福，主啊，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都蒙到你的祝福，主啊，愿你借着你的话语，主啊，借着你的诗歌，主啊，借着你一切的圣灵的同在，主啊，来祝福每一位，主啊，让我们充充满满的得着你自己，主啊，完完全全被你所得着，主啊，谢谢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我们今天讲到了天堂的特征之七号。我给大家再总结一下，天堂特征之一，我们讲到了上帝的宝座，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统管万有，托住万有。天堂特征之二，是我们讲到了天使和四活物，那最靠近神宝座的最高级的天使。天堂特征之三，是我们讲到了圣灵的海洋和圣灵的七盏火灯，代表了圣灵的光照。天堂特征之四，讲到了上帝宝座周围的二十四位长老，预表了未来的教会。天堂的特征之五，我们讲到了被杀的羔羊，他是上帝代罪的羔羊，他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天堂特征之六，我们讲到了至高者手中的书卷无人能读，七印无人能打开，被杀的羔羊可以打开。那么今天我们要讲天堂的第七个特征，就是天堂是一个充满了敬拜，宇宙万物一切的被造之物都在敬拜这一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敬拜这一位被杀的羔羊。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哈问，当我们到了天堂的时候，我们要永远的来敬拜这一位神，是不是非常的无聊？我想真正哈每一个感受或者明白敬拜的真意的人都不会这样问这个问题。每一次我发现当我敬拜主的时候，当我完全在圣灵中敬拜主的时候，那是一个一生里边最喜乐、最满足、最超越也是最精彩的时刻。就像刚才我觉得这几首诗歌哈，我星期天晚上在唱的时候，唱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感动。然后我就跟这个 April 姐妹讲哈，我说我们星期天这个接下来星期天能不能唱这几首。今天我在唱的时候又非常非常的感动，刚才在练习的时候我也非常非常感动，我就体会到一个真正
在圣灵里边，在基督里边，在上帝的宝座面前，在敬拜的时候，对我们一个被造物，那个生命内心是最满足、最喜乐、最超越、最提升、最靠近神，是一个最不能够用言语来形容的时刻。敬拜，我相信是所有我们神儿女可以得到的那个最最精彩的人生的那个时刻。敬拜是非常非常美的，越是靠近神的敬拜，你会发现越被圣灵充满，你越是喜乐满足，你会发现你越是超越。常常哈，我们的生命里边，在这个世界里边哈，我们会有很多黑暗在我们的里边。也许昨天晚上你太太骂你一句哈，哎呀，你气得不行，对不对？也许你来到教会，某一个弟兄给你一个脸色看，哎呀，你又气得不行。然后你星期一到星期五工作的时候，你的老板最近压力大，老是给你脸色看，老是骂你，哎呀，你又是生气的不行。但是你要弟兄姐妹，你知道，当你在敬拜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你充满在神的爱里边、神的光里边、神的那个超越的美里边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这些黑暗都会离开你的。你会发现，你会深深的体会到，你是那位上帝所爱的，你是那位上帝所宝贵的，你是那位上帝的独生的，你是那位上帝的孩子。你会发现你的生命里面充满了神的爱、神的光，他提升我们的生命，他把我们从这个有罪的世界里边提升到一个充满了神荣耀的世界里边去。所以敬拜是非常非常精彩的，弟兄姐妹，敬拜是基督徒生命里面最宝贵的时刻。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哈，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来敬拜这一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为什么我们要来敬拜他呢？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宇宙万物都在敬拜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整个宇宙万物的中心都是在敬拜这一位神。我们要问，我们为什么要来敬拜这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为什么我们要来敬拜他呢？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哈。最近我看了一下这个，看了一些中国历史哈，这个我是一个非常的不学无术的人哈，读了一点中国历史，我想来做一个对比哈。明朝有一个皇帝叫朱棣，那这个人呢，通过政变夺取了皇帝以后呢，他定居在南京。因为他的这个登基哈是透过政变，所以他登上皇位了以后充满了很多的政敌，他需要大量的来消灭政敌、消灭对手来巩固他的政权。但是呢，朱棣这个人非常的迷信，大规模的满门抄斩哈，使这个非常迷信的朱棣皇帝呢，认为这些被他杀死的人的灵魂常常在夜里边来骚扰他，使他常常夜里边没有办法睡觉。而且呢，消灭政敌呢，他发现不能够完全的保证他皇帝的位置。在一次政敌对他的刺杀未遂以后呢，这个明朝的皇帝朱棣啊，就决定从南京迁都到北京。所以他动用了100万的民工和10万的能工巧匠，花了14年的时间建成了北京的紫禁城。所以北京的紫禁城就是这么来的。建造紫禁城花费了无数的金钱、人力和物力，紫禁城的每一个殿都要用许多的楠木来支撑整个的大殿。据考察哈，整个紫禁城用了10万棵的楠木。但是在中国的西南方，砍伐楠木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常常是1000人上山去砍伐楠木，出山的时候只有500人能够活着回来。每一个楠木，每一根楠木需要用4年的时间才能从中国的西南方运到北京。所有的这一切，你会发现无数的金钱、人力、物力，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人的野心，为了一个人的皇权，为了一个人的霸业， 是可以牺牲无数的生命和财产。紫禁城一共里边有24位明清的皇帝在那里登基，每一个文武百官进入紫禁城面见皇帝的时候都要行三叩九拜之礼。但是当我们读到圣经中的敬拜的时候，宇宙万物所有的被造物所敬拜的这一位坐在宝座上的永生的上帝，他不是一位牺牲了无数的人民与财产的一位皇帝，这位上帝他是宇宙万物所有一切被造物宇宙万物的那位创造者。旧约的希伯来文讲到了两个字来描写创造，一个是叫 bara， 是从无到有的创造，另一个是从有到有的改造。而圣经上用于神起初创造天地的这个字是从无到有的创造，也就是说不是神牺牲了我们无数人的生命与财产，而是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他而来的。他从无到有的创造了宇宙万物，他从无到有了创造了太阳系，他创造了地球，他创造了人类，他创造了水果蔬菜各样的树木各样的花草各样的动物各样的飞鸟各样的鱼类，他创造了空气阳光雨水美丽的景色美好的婚姻生命气息，一切的一切都是从他而来的。那么他创造这一切的目的是为了让按照神形象与样式所造的人能够享受这一切。弟兄姐妹，上帝创造这一切的目的是为了让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人能够享受这一切，能够认识这一位神，能够与他有一个正确的关系。这一位神不是索取的神，他是一位赏赐的神。这一位神不是夺取的神，而是祝福的神。这一位神不是辖管的神，而是给人自由的神。他创造这一切是为了给人来享受。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要来敬拜他呢？当你看到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应该感谢神，因为是神创造了这一切让你来享受的。当你抱着你的儿子或者抱着你的女儿，你闻着她身上的香味的时候，你心中自然的就会对神发出感谢的，因为是他创造了这一切给予人生命。当你在新婚之夜抱着你梦寐以求的太太洞房花烛夜的时候，你应该感谢神，因为是他创造了男女，创造了爱情，也创造了婚姻。当你品尝许多的美食的时候，当你品尝夫妻肺片的时候，你应该感谢神，是他创造了许多的食物，创造了人的味觉嗅觉让你可以享受，你应该感谢神。当你品尝各样的水果各样的美酒各样的甜点各样的美食，你应该感谢神，是他可以使你可以欣赏各样的美景各样美妙的音乐各样美妙的歌声，你应该感谢那位创造音乐的神，那位创造美丽景色给我们欣赏的神，感谢这一位创造鲜花创造空气雪山大海蓝天星斗的神。当你心里边发出感谢的时候，你知道吗？这个就是敬拜的意思。敬拜的英文字就是它是值得你去拜的，值得你去感谢的。他是一位赏赐的，他是一位祝福的，他是一位把一切的祝福倾倒给人的。他创造这一切为了让我们能够来享受，所以当我们心中感谢的时候，当我们心中感恩的时候，这个就是敬拜的真意。敬拜就是他是值得你去拜的。所以当我们看启示录第四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所有受造物在第四章的敬拜就是这样的一个敬拜。我再来为大家读一下第四章最后一段，他说第十一节，他说我们的神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当你抱着你的孩子，当你享受这一切的时候，你心中有没有对那位造物者发出心里边最深的一个感谢？这个就是敬拜。当我们到了第五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宇宙万物一切的被造之物、受造之物都在赞美这位被杀的羔羊。我们同样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来赞美这位被杀的羔羊呢？我们再一次的做一个对比哈。当中国在清朝末年的时候，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各地的饥荒战争，人民忍饥挨饿，痛苦不堪的时候，住在同样这个紫禁城里边的慈禧太后却挪用了2400万两的白银的海军军费，下令重新的修建清朝的皇家花园颐和园，成为他的私人花园。当你读这个中国的历史的时候，你会发现多少的皇帝，他们可以在皇宫中过着极尽奢侈的生活，却可以让亿亿万万的中国人民在痛苦里边、在饥饿里边死去。但是所有的中国的人民或者是文武百官进到紫禁城去见皇帝或者是去见太后的时候，同样要行三叩九拜之礼。当我们看第五章的时候，为什么宇宙万物要来赞美这位被杀的羔羊的时候，你会发现同样的，当这位上帝看到人离开了上帝，活在最终死亡中，没有盼望，没有生命，他来到人间，他没有高高在上在那里，他来到人间为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受尽了羞辱、鞭打、贫穷、痛苦和卑微，为了人可以罪得赦免，得到永生，脱离一切的咒诅痛苦，他来到人间为了人类的罪成为了代罪的羔羊。所以正如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节所说的，他说，你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是富足的，却为你们成为了贫穷，好叫你们因着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又说，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三章十八节说，他说，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的面前。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要来赞美这位被杀的羔羊？从来没有一个皇帝可以牺牲自己为了人民，都是作威作福、巧取豪夺、横征暴敛、横征暴敛、威逼利诱、草菅人命。但是只有这一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这一位全能的主宰，他牺牲了自己为了我们的幸福，他牺牲自己为了我们的前途，他牺牲自己为了人的益处，他牺牲自己把我们从永远的灭亡里边拯救出来，他牺牲自己为了人能够享受上帝一切的祝福。所以这个就是宇宙万物所有的被造物赞美被杀的羔羊，赞美这一位来到人间的上帝的原因，赞美这一位神成为被杀的羔羊。弟兄姐妹，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一定会赞美他的，真正认识神的人一定会敬拜他的。接下来这段经文哈，讲到了为什么上帝要创造宇宙万物，为什么上帝要创造人，为什么又要救赎宇宙万物和人呢？上帝心中最渴慕的是什么？上帝心中最深的渴望是什么？ 在这段经文里讲到，这个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弟兄姐妹好，今天我要请大家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神要创造宇宙万物？为什么他要救赎宇宙万物？上帝心中最渴慕的是什么？上帝心中最深的渴望是什么？
其实这个挺重要的哈。我听说许多不成功的婚姻都是因为太太心中最深的渴望老公完全不知道，或者老公心里边的渴望太太完全不知道。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了解上帝心里边最深的渴望是什么。他做所有的这一切，他心里面最深的那个最 deep 的那个渴望到底是什么？在会幕中和圣殿中好，直对着神的宝座的地方有一个香坛，这个香坛上的香所代表的就是神的众儿女的祈祷。所以在这里边记载了，当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所以在会幕和圣殿里面，直对着神的宝座一个地方就是香坛，香坛上的香所代表的就是神的儿女的祈祷。什么是祈祷？当你和一个人面对面的说话叫做讲话，叫交流。当你与神面对面的讲话交流的时候，就叫做祈祷。那么为什么圣经上要用香来形容众圣徒神的儿女的祈祷呢？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为什么圣经上是用香来形容众圣徒的祈祷，众儿女的祈祷呢？我曾经听一个美国很有名的牧师叫 Chuck Smith 哈，这个是美国非常有名的圣经学者，他有一次讲到，他说当他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刚刚开始牧会，然后呢，他和他太太就住在教堂后边的一个房子里边，那个房子呢一半呢做他们的卧房，一半呢做儿童主日学的教室。那个时候呢，他和太太有了他们的第一个女儿。有一天呢，他从教会回来哈，要换衣服。星期天的下午，为了晚上的晚崇拜，那个时候他的女儿还非常非常小，躺在摇篮里边。当他走过去要去拿他的领带的时候，他的女儿突然在摇篮里边对他说 Daddy。 恰克斯密斯说哈，当他听到那一声的时候，他突然他停下来，他说，然后呢他就开始大叫，他说你说什么，他说你再说一遍，然后他就在那大喊大叫开始跳，然后呢就开始叫他的太太，他说太太你快来快来，然后呢他一直想希望他的女儿再叫一声，但他女儿就没有再叫第二声。然后呢他说他的女儿向他露出了一个只有他们两个人才能够明白的一个微笑，好像在这个微笑里面，他的女儿看着他对他说，你知道我在说什么，你知道我在说什么。那个微笑里面他形容，他说那个微笑里面，他说你知道我在说，你是我的父亲，我是你的女儿。然后查克·史密斯讲的这一段的时候，他已经是很老了，70多岁了哈。查克·史密斯说，几十年过去了，我都不能忘记那一刻。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你的祈祷号就像香一样，对神是那么样的芬芳，对神是那么样的芳香，那么样的令神兴奋，令神享受。
所以当你第一次在你的人生里边认识了上帝，当你第一次开口说阿爸天父的时候，你知道天父的心是何等的喜悦。所以圣经上用香来形容我们在上帝面前对他的呼喊。上帝的心是何等的满足，何等的兴奋，就好像那一声天父就好像这个世界里边最香的香水，那个他能够找到的最香的那个美香点燃了以后升到了上帝的面前。当他闻到这个香的时候，你知道上帝是何等的满足，何等的喜乐，何等的快乐。上帝为什么要创造宇宙万物，为什么要救赎宇宙万物？上帝是因爱而创造，因爱而渴望你的祈祷。当你开口向上帝讲话的时候，弟兄姐妹，不管你说什么，当你开口叫他天父的时候，你知道天父的心是何等的快乐。同样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心也会极度的快乐的，这个就是敬拜带给我们的祝福。
大家都知道远牧师哈，远志明牧师，你如果仔细听他讲道的时候，你就会听到远志明牧师第一次祷告的时候是怎么祷告的。他说他那时候信主了，但是还从来没有祷告过，已经信了。然后呢，他说呢，那个时候呢，他的太太和女儿还在大陆，因为呢，他是六四以后呢被通缉的人，所以他太太女儿就出不来。到了一个地步呢，远牧师觉得他一定要向上帝祷告，求上帝把他的女儿和太太带出来。所以呢，因为他是学文学的，所以他就写了一篇文章，一篇祷告词，就是为什么要求上帝帮助把他的女儿和太太带出来。他说他是民运人士，这个把他的太太和女儿带出来对中国的民主事业是有非常大的贡献的，所以他写的非常冠冕堂皇，为什么要把他的太太和女儿带出来哈，求神帮助。所以他那天晚上呢，就拿着这个好几页他写好的祷告词，然后呢等到了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把灯关了，然后呢跪下来，他准备跟上帝把这个祷告词念一遍。然后呢当他念完第一句话的时候，他说亲爱的天父，他讲完这句话他就说不下去了，他说他一直在那里哭。他说就像一个孩子第一次找到了自己的父亲，好像父亲的怀抱第一次抱着自己的孩子。他说哈，那颗孤独的心第一次找到家。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这个我们在神面前的第一次的祷告，当你第一次叫他天父的时候，神的心是何等的满足。所以弟兄姐妹，常常祷告，常常的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为什么神要拯救我们？弟兄姐妹，同样的是因爱而救赎。大家要了解哈，所有的爱里边，谢谢，牺牲是爱里边最宝贵的东西。一个没有牺牲的爱哈，那不是真正的爱，弟兄姐妹。所以爱，真正的爱，你会发现一定会带来牺牲的。我为什么知道我母亲爱我？你知道在我们那个年代里边，我们家有三个男孩子，我们住在这个兰州哈，
那个时代没有洗衣机，没有冰箱，也没有热水器。冬天的时候，我们三个孩子所有的衣服一大堆，我就看我的母亲在那个盆子里面在洗，然后又用冰冷的水在那里把它投干净，然后晾在外边，那个衣服都是结冰的。然后每天的三顿饭他都要去买菜，然后要洗菜，然后要切菜，然后要炒菜，然后我们三个孩子吃菜。我们所有的人他还要上班，然后呢又督促我们练钢琴，然后我们所有的孩子都睡觉了，然后他弄一个小灯在那里帮我们抄谱子。你知道吗？所有的爱好都是会带着一个宝贵的东西，真正的爱都带着一个宝贵的东西，那个宝贵的东西就是牺牲。所以为什么上帝会来救赎我们？为什么一个真正认识上帝救赎的人一定会赞美他的？为什么？因为在上帝的爱里边是带着牺牲的，所以他来到人间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有一个故事哈，我想许多人都听过，我想在这里边再讲一下哈。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圣诞礼物。这个故事呢可能长一点哈，但是我想为大家简单的讲一下哈。他就是讲到哈，有一个太太，那这个太太的先生呢每个星期呢只赚20美元，然后呢他们要付房租，还要用付食物。所以这个太太呢到了圣诞节的时候呢，她非常非常的期望能够送给她先生一个礼物。然后呢这个故事呢就讲到他们家好，这个贫穷的家，就这个夫妇两个人有两个宝贝的东西。一个呢是他的先生呢有一块全金的一个怀表，这个表呢是他的这个先生呢祖传的，从他的祖父传给他的父亲，又传给了他。但是呢这个表呢是没有链子的，用一根绳子捆在那边，所以他的先生呢常常要看表的时候呢只能偷偷的看。所以这个太太呢非常的想哈，给他的先生买一个表链，这样的话呢他的先生呢就可以常常在工作的地方拿出来非常自豪的看一看他的表。然后呢这个家里边的另外一个宝贝的东西呢，就是这个太太她有一头的长发，这个长发呢到她的膝盖，像瀑布一样这个倾泻下来。所以呢这个太太呢努力的想存钱来为他的先生呢买一个礼物，但是怎么样都存不够。突然间呢他就想到呢他的这头头发，然后呢他就走到了一个商店，把他的这头头发呢给卖掉了，卖了20美金。然后呢他就找到了一个白金的一个表链，然后用21美金把这个白金的表链给买下，然后他都回到家，用发卷把他的短短的头发全部给卷起来了，然后把炉子弄热，然后准备要煎这个晚餐。他的先生呢7点钟会回来，所以当7点钟时候呢，他听到他的先生的脚步呢从楼下上来了。他先生一进门看到他的太太，那个表情哈非常的怪。然后他太太就慌了，你知道？他说这个他的先生叫的叫 Tim， 他说你不会因为我剪了头发就不爱我了吧？他说你要知道我的头发长得非常的快，很快我又会长起来的，而且呢我头发剪了以后，你要知道我还是我。但是他的先生呢就是看着他这些头发，就说你怎么会把头发剪了呢？怎么都想不通，然后到屋子里面到处找。然后这个太太就说我已经把头发给卖了，你不要找。最后呢这个先生呢就坐下来，然后呢就给了一个包给这个太太，这个包这个太太打开了以后呢就开始尖叫。这个包里边呢是一套梳子，上面镶的全部都是宝石，这个是几个月以前他的太太在一个 店里边看到了以后一直想拥有的一套梳子，他说这套梳子配上他那头长发是非常非常对，那个全部扎起来那个梳子放在他的头发上。然后呢这个太太非常非常的感动，好，就抱着他的先生说，你不用担心，我的头发很快就会长起来的，我会把梳子弄在我的头发上边。然后呢他就说，你知道吗，我为你买了什么，然后就把手打开，把那个白金的表链给了他的先生。然后他的先生哈就突然笑了，他说，我把金表卖了给你买了这个梳子，然后呢你把头发剪了给我买了这个表链。我想很多人可能听过这个故事，但是弟兄姐妹，在这个故事里面讲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来赞美我们的主，因为那个爱是带着牺牲的爱，这个爱才是真正的爱。在这个故事里边你会发现为什么这个故事是那么样的感人，是因为这个故事里边所带出来的人生命里边最深的东西，也是上帝心里边最渴望的东西。所以我们刚才讲了为什么神要创造宇宙万物，为什么他要救赎宇宙万物，他心中最渴望的是什么。我们刚才讲到上帝心中最渴望的是你来到他的面前认他，你是我的天父。上帝心中最渴望的是什么，是他来到人间为爱而拯救所有的人类，为爱而死在十字架上。他心中最渴望的，他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在圣经里面显出，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要赞美，真正的爱永远是会牺牲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仰望十字架的时候，我们永远的知道上帝来到人间为我们牺牲了自己。神与人的爱情故事是这个宇宙里边最美的故事，而这个故事都写在圣经里边。弟兄姐妹，只有牺牲的爱才是最深的爱，这个就是为什么宇宙万物要来赞美这一位被杀的羔羊。只有牺牲的爱才是最 pure 的爱，母亲的爱可能都没有办法这样爱。所以我母亲有次跟我说，她说，孩子啊，这个妈妈很爱你，所以很讨厌你老婆，你知道吧？母亲的爱都不是最纯最纯的爱，只有牺牲上帝的爱，那个是最纯的最 pure 的爱。只有牺牲的爱，弟兄姐妹，才是最美的爱。只有牺牲的爱才是最长久的爱，只有牺牲的爱才是最无私的爱，只有牺牲的爱才是无条件的爱，只有牺牲的爱才是上帝的爱，只有牺牲的爱才是真正能够让我们的心灵，能够让受造物，能够让人类的心灵完全满足和安息的爱。也只有牺牲的爱，弟兄姐妹，才是我们永远应该去追求的爱。人类能够找到的最高的爱，就是十字架的爱。上帝因为爱而创造，上帝因为爱而救赎，他心中所渴望的那个香，那个众圣徒的祈祷，那个因爱因感恩向上帝发出的赞美和感谢，就像最美的香一样。他所渴望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明白上帝的爱，能够接受上帝的爱，人要与上帝在永恒里边永远的相爱。我相信这个是天堂里边的最后一个伟大的特征，就是我们与神要永远的相爱。